34章
第六七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刚才说，上帝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事实上，这个慈爱和诚实呢，有矛盾。这个矛盾呢，就表现在下面一句话，就是说他既然能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下面又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什么意思？你刚说你赦免了，怎么又不以有罪为无罪呢？就等于不赦免了，是吧？甚至要追讨他一罪。现在我们就研究这个。事实上，这一句话里面，这个矛盾里面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耶稣钉了十字架，就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是上帝的慈爱可以从他的诚实啊统一起来。他的诚实就是下面所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明明是个罪人，我怎么能说你没罪呢？这就不诚实了。这是因为耶稣为罪人钉了十字架，就这么回事。因为耶稣为罪人钉了十字架，这个罪就转移到耶稣身上，耶稣成了有罪的人了。所以上帝前面那个赦免的人，他的罪放在耶稣身上，所以上帝万不以有罪的耶稣为无罪，所以他必须钉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得很清楚，就说上帝啊，以无罪的为有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不是解决了吗？所以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啊。可是我们还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啊。耶稣替我们成为罪人受罚，这个受罚呀，也就是死啊，受死的苦。那么这个死是一个人替一个人死可以，一个人怎么替众人死呢？有这个问题，是吧？那么你就说是耶稣是无罪，我们承认他是无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一个事实。他是没有罪的替有罪的死。现在问题就是说，他能替一个罪人死，他能否替众人死呢？有这个问题，我们再提出一个难题啊，就是如果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那么他就没有死啊，是吧？死就是不存在啊，他现在还存在，那么人就可以就说诡辩了，说耶稣没有死嘛，他怎么能替我们死呢？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啊，我们设法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答案。头一个可以在希伯来书二章啊找一个答案，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人人就是众人，众人有多少人呢？我们世界人口有多少啊？这一个时代的人口再加起过去几千年的人口，那就是不知道多少亿了，是吧？难道一个人就算他是没有罪的，他能为好几亿的人死吗？再加上他死了以后又复活了，等于没有死，这是否同上帝的救赎计划有矛盾呢？啊，我们来正视这个问题啊。注意，人有两个死，是吧？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两次的死，所以呢，往往有人不理会这一点呢，还问我们信耶稣的人，他说：“耶稣替你死，你们你该死的时候你照死嘛，是吧？信耶稣的人都要死的呀，那么怎么能说耶稣是替人死呢？是吧？这又是一个。”可以说三个问题来了，是吧？那么第一次的死啊，有的是很痛苦的，有的是不痛苦的。我们近来上海发生过煤气中毒的事，用煤气啊，没很好关上煤气，半夜死掉了，一家子都死掉了，有这样的事。我可以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们睡觉睡觉就死掉，毫无痛苦。所以第一次的死不一定是痛苦的。这里所说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痛苦在哪里？第一是在火狐里，是吧？肉体的痛苦，还有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就是说认识到自己与上帝生命之源永别了，这种痛苦，而且认识到自己过去有悔改的机会，不愿意接受耶稣，这种痛苦，圣经说他要咬牙切齿，懊恼来不及，懊悔来不及，悔之晚矣，这也是一种痛苦，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这里所说为人人尝了死味，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这个苦就是第二次死的苦，耶稣为人人都尝了，只有耶稣能尝。怀师母在异象中 看到天上啊一众天使，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他们都非常的悲伤，不知怎么办。后来圣父与圣子有过三次的可以说是商量啊，为什么看见圣子进入很大的光，就是代表他的天赋啊，进去三次，最后一次出来就向天使宣布救赎的计划，就说他准备到世界上来替罪人，替每一个罪人偿死罪。这个时候众天使他们可以说异口同声地说，不行啊，我们不能容忍你去为罪人死，让我们去吧。这些天使啊也有这种愿意牺牲的精神，但耶稣说不行，一个天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必须是圣子，就是上帝。这个上帝成为肉身，他的感受能力是无限大，所以我们对这个无限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刚才说过是能够承认有这么一个无限量，但是我们无法把握它，无法理解它。时间是无限的，两头是无限的，我们必须承认，但是无法把握。空间是无限的，也无法把握。物和能是无限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上帝是无限的生命和思维，我们也无法把握，无法理解，我们只能从有限推断无限。就是说我们人是有生命，但是人的生命有限，那么我们从有限推断无限，宇宙间上帝的生命必然是无限的。因为一切的事物啊，空间、时间、物能都是无限的，那么生命和思维也必是无限的。这无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思维就是上帝啊，我们就称之为上帝不会错。这个无限的生命和思维在驾驭着、控制着一切的物能和空间和时间，这就是上帝。好了，就是这位上帝成了人之后，他虽然成了一个人，但是呢他的感受能力还是无限大的。我们人的感受能力是有限的，就拿我们现在一个人要是房子着火了，他逃不出来，被火烧死了，但是呢他在火中啊很快就昏过去了，是吧，失去知觉昏迷了，所以呢他受的痛苦也是时间也较短的。那么将来在火湖里啊，恶人他们受的刑罚，根据怀斯姆说是按照他们的行为受报应。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就像过去日本军阀来侵略中国的时候，一个军官一道命令就能够叫几千几万人丧命，这样的事。那么这一个 军官，害了这么多人命，他是死有余辜啊，一条命还不了这个账。将来上帝还叫他复活，叫他在火湖里尝够他几千人几万人死亡的痛苦，就说要报应他，所以恶人必须复活。那么耶稣基督他来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是为人人尝了苦味，只有上帝能做到。他虽然是个人，可是他以人的身份呢，同时以上帝的感受能力，受尽了亿万人第二次死的痛苦，这个是我们也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来多少明白一点这个一句话的意思是如何为人人尝了滋味。在这方面呢，我还请大家看两节经文，一个呢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四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注意这个字啊，加倍。为什么要加倍啊？上帝是公义的啊，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为什么要加倍受罚呢？这个问题来了啊。我们再请看一些经文，是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更显多了？什么叫加倍受罚？为什么要加倍受罚呢？他是怎么加倍受罚呢？我看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经过啊，二十六章三十六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注意这个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注意啊，耶稣讲的话从来不过分，不会过分，只有不够，讲的不够。我们平常一到热天来啊，热得要死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极其甚是伤忧伤，极其难过， 几乎要死，这句话就是说他快死了。他在克西马尼园，他很可能要死在克西马尼园。我们再往下看，他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第39节，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再请参照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章，第42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说到这里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根据医学史是一个罕见的生理现象，一个人非常的痛苦的时候，忧伤，他的精神上痛苦，他的这个汗毛孔里啊是会冒出血来的啊，这个是很少见的，但是是一个可能发生的生理现象。这就说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呢受的这个痛苦啊，是超人、超过人所能受的。所以你看，怀什么？你们回去看那个《历代愿望》啊，说他进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这个走路啊，好像是背着很重的担子。这个步履蹒跚的，有两次要栽倒了，就是门徒啊给他扶着，没让他倒下去。你们看见我一个人背了200斤的一袋米那样子啊，一种苦力啊，就是工人啊走路那个脚是好像有点发抖的啊，因为这个上面的重量很大。耶稣照样在这个克西马尼园出现这样的事，他几乎要倒下去。怀师母在异象中看到的，门徒把他扶着没有倒。而这里呢，怀师母也形容的很仔细，就是他那一句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的时候，怀什么加上一句话，这个在中文翻译出来呢，他大概就说是扑倒在地啊什么的。其实英文呢，原文是这么说的 ：He fell dying to the ground， 啊 ，dying 就是现在进行时，他就是死在地上，就是倒的时候是死。倒下去就是死下去啊！他不是说我几乎要死吗？他就是要断气了，要死下去了。就在这个一刹那，上帝派一个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不让他死，让他把这个苦杯啊喝尽。下面你们看啊，也是那一章里头关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 他从克西玛园走出来的时候，怀师母说这么一句话，他已经为人人尝了死味。他就是怀师母，他敢说这句话，是圣灵感动他说的。他没有这种属灵的那么高的可以说见识，甚至他敢写这句话吗？就是他已经为人人尝了死味啊，他说已经啊，全部尝下去，这个苦头啊已经吃尽了，这苦被喝完了。按理说他这个为人舍命的任务啊已经尽到了，不是吗？已经为人人尝了死味。你们回去仔细看，有这句话在里头。那么为什么还要钉十字架呢？有原因，就是为了应验圣经那句话，加倍受罚。耶稣基督啊，为了让罗马五章二十节那句话也实现在他身上，罗马书五章二十节那句话，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更显多，更多多少加倍。你有这么些罪是吧？我有一倍，比他多一倍的恩典给你。你看主是那么慷慨，他要为人人尝死味，尝两次，加倍。所以我们呢，这些有限的人，我们必须领会这一点。耶稣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既然加倍地尝了这个苦难，死亡的苦，所以呢，他就有权呢，把这个生命取回来。也不是人说吧，说他死了复活了，等于没死啊。但是他说我已经啊死够了，我为全世界的罪人已经尝了他们灭亡的痛苦，我都被尝下去，所以我有权把我的生命再取回来。这个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大家能够领会这句话吧？他是怎么替我们死？他是为我们尝了第二次死灭亡的苦，尝够了，我把这苦杯喝尽了，我已经加倍的受罚，所以我有权，看见吧？不是我有权的。取回来两个权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里一个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啊，这句话它如何证明呢？我们知道啊，我们通常有个错误的认识， 认为耶稣遇见坏人呐、啊，遇害了，倒霉了，所谓啊，不是。耶稣基督多次在别人要害他的时候，他躲得开的，他不一定要他们抓住他的，是吧？就在这一次克西马尼园，他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来，你们注意到吧？请看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18章第4节。